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卫视2月24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带来军犬专辑的第三部分，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卫视。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加紧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导致两名前川普竞选助理保罗·马纳福特和里克·盖茨2月23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盖茨对两项犯罪指控承认有罪，马纳福特则面临新的指控。45岁的盖茨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联邦法院出庭，对一项阴谋反对美国的指控，以及一项一直到2月1日他还对联邦调查局和特别检察官调查人员撒谎的指控认罪。2月1日当天，他正在跟穆勒办公室就达成认罪辩诉协议进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美中两国安保人员曾发生肢体冲突的报道作出否认。美国一家媒体2月18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11月9日，当手持核武器启动指令手提箱的白宫军事助理跟随川普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拦住。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看到后立即上前护送这名助理，但凯利被一名中国安保人员拉扯，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这时一名美国特勤人员上前将这名中国安保人员摁倒在地。耿爽星期五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方已经做出澄清，并指出有关报道不属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智囊刘鹤有望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下一任行长。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后退休，届时哈佛大学毕业的刘鹤有望接任成为下一任行长。但消息人士也指出，虽然刘鹤目前是首选，但是银监会的主席郭树清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也有望成为这一要职的继任者。路透社上个月也曾援引5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消息人士的话说，刘鹤将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和金融业。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地道的麻辣锅，美国人能接受吗？一位漂亮的90后中国姑娘向纽约人的味蕾发出了挑战，在曼哈顿的一个时尚区开了一家麻辣香锅店。结果顾客们不仅赞不绝口，还改变了对中餐的刻板认识。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卫视。
美国接连发生校园枪击案，学生到白宫前抗议示威。专家呼吁要关注孩子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及早发现暴力倾向。另外，超级英雄黑豹创下好莱坞票房新纪录。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上星期，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校园枪击案，17人遇难。民众要求华盛顿控制枪支暴力的呼声越来越高，白宫表示愿意考虑加强对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
美国白宫前上演了一场象征遇难者静躺的抗议，这是全美各地由学生领导呼吁华盛顿增加枪支管制的倡议活动的一部分。
Shame on you!
这些学生抗议的同时，上星期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遇难者的葬礼也在不断的举行中。
他才14岁，他不该遇到这种事情，每个孩子都不该遇到这样的事情。
美国总统川普是高调拥护持枪权的支持者， 但是发生了上星期的枪击案之后，白宫官员们表示，川普支持一项两党合作强化背景调查的方案。这项立法不会就枪支购买增加新的限制，比如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嫌疑人合法购买的 AR-15 步枪。一项2017年的皮尤民调显示，有将近七成的美国人支持禁止像 AR-15 这类攻击型的武器。大众对白宫施压要求采取行动的任何可能会持续升高。川普预计将在本周稍晚与学生们举行一场聆听会。上星期大规模枪击案的幸存者表示，他们下个月会在华盛顿以及美国其他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
美国民众对校园枪击案感到悲伤、愤怒和困惑。警方说，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暴力问题专家警告学校和父母要密切关注孩子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及早发现暴力预兆。
又一场校园悲剧，这次发生在佛罗里达，已经确认的杀手是一名精神饱受困扰的孤行者。
这不是我们预期在我们的学校和国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一次地面对了一场悲剧。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半，学校官员说，他们做好了准备，但也请市民们提供协助。
父母请持续监督孩子们每天做些什么，和哪些人说话，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
恶性事件发生前，通常会有警讯。
我们在校园枪击中看到的，比如我们才看到的这起事件，你被退学，每个人都觉得你很怪，大家都怕你，你没有处得来的人，这会导致很多种的忧虑和其他的感受。
在小部分情况下，这种心理疾病会导致暴力，有些时候暴力电玩游戏和很容易拿到的枪支现象也会推波助澜。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越来越多地使用威力强大的枪支。
世界各国没有这种军事攻击型武器的扩散，这种武器让这类致命事件的后果变成灾难性。
亚斯的表示，要注意问题表征，例如无止境的愤怒与孤立。
对武器的狂热人尽皆知，学校在现行法律底下尽其所能提供额外的支持与协助，但是没有人真的注意到这个孩子潜在有自杀以及杀人倾向，而且有取得致命武器的管道。
专家表示，执法人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父母以及学生的合作常常可以改变结果。
我们要强化联络、信念和社区的力量。
虽然有成功的例子，而且通常因为悲剧被扭转，所以默默无闻，但也有错失的机会。今年1月5日就有人举报克鲁兹有可能成为校园杀手，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没有跟进调查。
超级英雄新片《黑豹》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就打破了票房纪录。这是一部根据漫画改编的科幻片，故事发生在一个科技超前的非洲国家，国王黑豹战术超强，加上神秘的战袍所向披靡。这部影片耗资2亿美元，精湛的摄影和特技，强大的演员阵容，特别是对非洲文化的崇敬，引起全球影迷的关注。
故事发生在虚构的非洲小国瓦坎达，这里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瓦坎达不仅拥有地球上最坚固的合金吸音钢，还有无与伦比的技术和军力。
What happens now determines what happen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当父亲在恐怖袭击中遇难后，查德维克·博斯曼扮演的蒂查拉承担起黑豹的责任，成为新国王。这是导演库格勒塑造的一个当代非洲的超级英雄。
为什么黑豹之所以是黑豹呢？他有政治责任、战袍、利爪和威力，还有他是非洲人，这些元素形成了他的独特性。
影片指出了一个政治孤立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和优势。瓦坎达应该和全世界分享权力和技术，还是对外隐藏和保护自己的资源呢？
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Wakanda does not fall into the hands of a person like you.
路皮塔·尼永奥扮演纳吉亚， 他是瓦坎达的一名间谍和蒂查拉的情人。他说，影片的故事情节和黑人超级英雄激起了全球影迷的想象力。
We have here.
我们这部漫威影片毫不含糊，全是黑人。看到我们的国王、王后和武士占领一个非洲国家，非常让人振奋。一个有抱负的民族，非常鼓舞人心。
在接受访问时，黑豹的制片人内特·摩尔和曾经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服装设计露丝·卡特说，参与影片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打造出一部影片来展示自豪、美丽和智慧的黑人文化。
你在电影院里看到的非洲通常不是贫穷就是资源贫乏，而在这部影片里你看到的是一个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这是给孩子们树立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卡特设计的服装色彩缤纷，既反映出非洲传统，又赋予角色，特别是妇女以力量。
They are actual fighters. They are generals.
他们是战士，是将军，带着武器。他们身穿盔甲。不过，我们把服装设计得非常漂亮。我们增强了颜色，盔甲看上去像珠宝。他们身上的吊带特定的修饰身材，向非洲历史表达敬意。
摩尔说，演员和创作人员注重每一个细节。
我们全力以赴，请了很多文化顾问，还从非洲请来很多演员。甚至方言老师贝斯·麦奎尔，希望所有的演员都听上去像非洲人。同时，影片有很多东西也会吸引美国的黑人观众。
维吉尼亚亚历山大市的 TC 威廉姆斯高中是一所种族多元化学校，同学们看了影片后非常兴奋。
I'm very excited. I feel like
我非常高兴。影片向年轻的孩子和全社会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没有人生下来就是种族主义者。这部影片教大家不要种族歧视。
I think it's super important for
在荧幕上这样呈现黑人形象，对年轻女孩、年轻的黑人女孩和黑人超级重要，这会赋予他们极大的力量。
影片显示了我们是什么样的民族，我们也有自己的超级英雄。黑人通过游行、抗议，证明我们不只是少数族裔，我们也是多数群体中的一部分。
影片不仅有关黑人尊严，还赋予了女性权利，打破了超级英雄类影片的票房纪录。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90后中国姑娘在纽约的麻辣锅计划大获成功，我们还要来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样庆祝农历新年的，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地道的麻辣锅，美国人能接受吗？一位漂亮的90后中国姑娘向纽约人的味蕾发出挑战，在曼哈顿一个时尚区开了一家麻辣香锅店，结果顾客们不仅赞不绝口，还改变了对中餐馆的刻板认识。
在美国，大家一提到中餐，可能就是一个外卖店，然后进去拿走了就行，更别说市场啊，然后文化这些东西。我觉得在纽约，中餐也可以很有氛围。
It's incredible, absolutely fantastic, beautiful and sexy.
我叫康宁，我是23岁，在纽约曼哈顿的东村创建了一个专注于麻辣香锅的中餐厅，叫做麻辣计划。我18岁来到美国学习餐饮管理，在学校的课程基本上就是白天全天都在厨房里上课，做东西、煮东西。我当时每个周末我都会来纽约，从餐厅到餐厅，然后从酒吧到酒吧，一家接一家，去各种中餐体验了一下之后，然后再把他们跟西餐对比，就觉得我们中餐的上升空间很大。在2014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签证快到期了，所以找工作就很难。我这两个很好的朋友，然后知道我辞职了，然后他们就说，如果你要是有开店意愿的话，我们就愿意投资你。 然后就开始筹备麻辣计划了。麻辣香锅是我很爱很爱很爱的东西，我们家在北京每周都会吃麻辣香锅，
是有点像肉色的。
来到纽约之后才意识到，原来麻辣香锅在纽约完全不存在，只是在法拉盛的那个美食广场下面才存在，就觉得想开一个有好的环境、好的服务、然后好的菜品的麻辣香锅店。
吃得很开心，每次夹起来都有惊喜。
这可能是我吃到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很有趣。
Interesting。我觉得美国客户跟中国客户出去吃饭的习惯上，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他们是先会用眼睛吃饭。所以麻辣当时在开的时候，他们在视觉上有一个新的体验。当时纽约就是很流行那种工业风，然后复古风、田园风。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淘旧东西的人，所以复古风就特别戳我的点。作为就是中国留学生嘛，有些家里的东西特别中国的东西，就好像特别南锣鼓巷的有些东西你会特别想，所以就想把我们长大时候的那个年代加上复古风结合一下。然后有一天就心血来潮的想说，那就写一个讲文明懂礼貌好了，就是觉得这个特别无厘头，可能觉得有点逗，然后就觉得那就写吧。大家就反响都很好，然后还挺惊喜的。作为女生在外面创业，尤其是可能移民的23岁、25岁的女生，听上去好像是会被另归一类的经历，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现在的话不需要每天都来店里了，因为在筹备两个新店嘛，一家餐厅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因为我们是想宣传这种新的中餐厅的面貌，只靠一家实体店的力量就是很难做得到，再开第二家店也是比较有必要。目前最大的梦想是3年后的梦想，远远大过要开餐厅这么一个形式。我想利用开餐厅的这个现金流，可以建一个免费的学校，可以让教育真的做到免费。
路面结冰会让很多开车的人战战兢兢，不过也有不少摩托车手却盼着在冰上飞驰。
这还不是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可对车手们来说这并不重要。车手们以每小时112公里的速度向前冲，冰的厚度已接近半米了。
每小时70英里，紧张到肾上腺素的上升，这是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
在冰封的湖面上加足油门的体验，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追求刺激的车手，很多人到这儿给车手助阵。冰上摩托车都配备了有带螺丝头的特别轮胎，在赛车手转弯的时候会加强附着力，可他们还是会摔倒，但这阻挡不了他们继续比赛。
摔下来的时候身体不大会受伤，在地上就不同了，你会翻滚，还有车轮，很容易受伤。
当然这些是冰上赛车的危险因素，特别是今年超低气温，纽约州北部一些地方的气温降到了-25摄氏度。
我们来的时候气温是-15度左右，现在是大约-3-4度，主要是脸上冷，得小心冻伤。
不过这是冰上高速比赛必须经受的部分挑战。
很多亚洲国家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庆中，那美国是怎么样来庆祝这个节日的呢？让我们到美国亚裔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去看看。
人群涌入位于洛杉矶中心地带的中国城，来这里体验新年的气氛。
庆祝中国新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这是第119届金龙大游行，它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农历新年传统。 徐克帆从1980年就开始观看游行，但这并不是他在新年期间的唯一传统。
装一些花灯啊、彩啊、彩灯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的，我们都会做，是吧？不觉得就是有啊那个新年的气氛。
In Hong Kong, we have
在香港我们有亲戚，在洛杉矶我们有朋友，这里就是有更多元的文化，不同族裔的人们一起庆祝中国新年。
Different type of people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不同族裔的人们都欣赏中国文化。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过年好。
用中文普通话祝福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快乐兴旺的新年。艾弗里肖特在学校里学中文。
It's just about bringing the family
就是让家人聚在一起，重视中国文化，让传统和文化保持鲜活，所以小孩子会喜欢它，几代人一起享受这个日子。
当局也对这些庆祝活动表示赞赏。
各地的人们都聚集到洛杉矶，我想全球没有几个地方能做到，让10万人聚到一起庆祝这个文化，这说明我们多了不起。
对于许多参加这次庆祝游行的家庭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欣赏这个年度文化盛宴，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
节目最后，青春靓丽的 Samantha Fish 正在华盛顿为她的新专辑做巡回演出，她的歌声给传统的布鲁斯乐带来一阵清风，请听她演唱的 Daughters。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They made their way down to Lafayette,Living off of candy bars and cigarettes. Another broken family, a runaway and a casualty. Daddy's little angel, they wouldn't find her way down here. Said, oh, born to reach the stars, but daughters break your heart.Money's gone, they die with their boots still on, cause victory will someday atone for our regrets, and I said no, oh, oh, oh. I'm born to reach the stars, but daughters break your hear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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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Cast the kids aside, sing a lifetime of goodbyes.
本期的英语盾为您推出为庆祝狗年而特别制作的军犬专辑的第三部分，训犬师唐纳德·黑塞将为我们讲述他是如何与军犬达斯提在日本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度过忙碌的一天。
我是陆战队准下士唐纳德·黑塞，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我是第三陆战执法营 K9 军犬队的训犬师，这是我的军犬达斯提。我哥哥在陆军服役四年，我的祖父也曾在海军服役，所以我想参军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我的选择略有不同，参加的是陆战队。我一直都很爱狗，我也一直想干某种执法工作，所以我在陆战队干的是宪兵。我合计着这样可以和狗打交道，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所以离开陆战队了，我希望能退役，在地方找一份警察的差事，可以再次和警犬打交道等等。有些军犬具有不同的性格，有些军犬的热情更高，他们能对事情做出最终的反应。你能够给军犬以最高的奖赏，你同意军犬的要求，他们就可以歇会儿了。
Give them the yes command, which is their break.
达斯提性情温顺，平时不爱动，但你如果惹怒他，他就可能会朝你高声嚎叫。这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分，因为你现在必须同你最好的朋友相处，而且你每天都在与狗培养这种特殊的情分，狗每天都会无条件的给你爱，这很奇妙，因为你的爱现在可以得到回报。如果你现在没有亲人陪伴，你就只能和这条军犬交朋友，这就会让你和狗之间的情分更容易培养，因为你必须每天陪伴你的这位最好的朋友，和他打交道。我不知道，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一种特殊情分。我们每天都会早起，我们现在就去加守纳空军基地，我们会在早上5点到6点半之间起床，然后赶往加守纳。我们将要进入犬房，那里很吵闹，因为狗一看见有人进来就都特别激动。大部分人起床后就去上班了，现在他们还要想着如何照料一个活物，这的确很不同，因为你必须每天抽时间去喂狗，与它玩一会儿，即使周末也是如此。我们所以牺牲不小，我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必须从个人生活中抽出很多时间去照料这些军犬。
Come here, bud. Come on.
我们就要带狗出去遛一会儿了，就是适应状态的远足，让狗们发发汗，适应室外的炎热，适应走更远的路。我挑选地形路线，我们大概已经走了1英里半了。它现在的体温大概是103度，这是正常的体温，很不错。它的体温应该要超过102.5度，因为一动就会出汗。它现在状态不错。
Great, bud. Come on. On a normal day,
通常你都必须去维持狗的基本技能。大部分不了解我们平时在狗身上要花去多少时间。
To put in behind the scenes.
我们的远足完成了，我们会把它送回犬房，让它休息休息，它会喝点水补充水分。他会在地上画狗屎画，所以每次进狗房都会有新的发现。我们这里有漂白粉等清洁剂，会努力去除臭味。 我们会做彻底的清洁，确保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让狗生病，让它们时刻保持健康。他们建议我们每天喂狗两次，有些狗可以根据食量每天喂三次。如果它们体重掉太多，就可以每天喂三次，让它们保持体重，不至于掉得太快。每天下班回家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去最后看一眼达斯提，就是跟他玩耍一会儿，奖赏他每天的辛勤听话，让他感受温暖。每天返回汉森基地前都会跟他玩一会儿。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出现了急剧增长。近几年，许多国会议员纷纷提出议案，希望对外国在美投资做出进一步的规范，防止类似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在众多提案中，目前最受重视的提案之一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了该提案的提议人皮塔·吉尔议员，请看报道。
Congressman Pitteng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with Voice of America.
Very happy to do that.
Congressman Pittenger,
皮坦吉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您最近提出一项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也就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议案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法案。
Sure. Well, specifically, China is not named in the bill itself.
好的。我们并没有在法案里特别指明中国。法案目的是要因应外国投资巨幅增长的现象。当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法案在70年代中期通过时，当时是福特总统，外国在美投资屈指可数。现在外国投资在美国数额出现大幅增长，包括中国在美投资。比方说，中国在美投资从2000年一年40亿美元，到现在增长到460亿美元，所以增长幅度相当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资源、基础设施和人力来监督这样规模的投资，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审查这些投资。
Can you talk about how it will impact national security?
如果美国不扩大对这些外国投资的审查，对国家安全将造成什么影响
？Well, the bill itself is laser focused on addressing.
这个法案集中审查外国公司对拥有军事技术的美国企业所进行的收购、合伙或合资行为，另外也会审查和美国军事基地相关的房地产交易。 这是这项法案的目的，它不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法案，不是要用来防止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比方说，世界最大猪肉加工厂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我们的选区内，这个公司由中国企业所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他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附近一个纺织公司也是中国所有，所以这个法案不是用来吓阻各种外国投资，而是经过特别设计，用来确保中国或其他外国公司或政府无法通过美国企业的合作、合资和收购来得到我们的科技。
Currently, are there examples?
您是否可以举例说明您目前对哪些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案特别关注
？Well, sure. Currently, we have ZTE.
我们有中兴通讯 ZTE 公司这个例子，该公司为中国所有。遗憾的是，直到去年我们才发现，他们把价值10亿美元的通讯科技卖给伊朗，这是个严重的违规行为。另外，我们还知道，由美国半导体公司被我们对手收购的原因，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这是很糟糕的。这项法案将协助防止那样的收购行为。
川普总统现在已经对这项法案表示支持，法案也得到很多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个法案的下一步是什么？您对本案今年得到通过是否保持希望
？Well, yes, it needs to pass.
是的，我们需要通过这项法案，我也相信会得到通过。川普总统、国防部长马蒂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司法部长塞申斯对这项议案都表示支持，这对我们国家安全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法案。目前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我们在委员会里评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在评估。我相信众议院会在春天通过这项法案。我不太清楚参议院的时间表，但我希望在我们8月休会前能把这项议案送到总统办公桌上。
In recent decade, China has not only
过去十年来，中国不仅以飞快速度收购许多美国公司，也在全世界进行大规模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一带一路”。许多分析人士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之一。美国应如何看待中国这个规模庞大的投资项目？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Well, President Xi has set out of the scope of their.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国从现在到2025年设定了经济计划。他希望中国能在2050年时，在各项科学技术领域上更加优越。他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了解他们的任务。我们当然会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科技保持领先，不要让外国政府通过任何渠道取得这些技术。
Right now, President Trump has long criticized.
川普总统一直以来批评美国和中国贸易的巨大不平衡，很多人担心贸易战一触即发。您是否担心今年美中之间会发生全面贸易战？您选区选民如何看待这个议题
？Well, since inception of a most favored nation trading.
自从90年代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后，中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原本在挣扎，但自从获得最惠国待遇后，他们的经济得到迅速增长。所以，美国对中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伙伴。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伙伴。我想川普总统希望的是比较公平的贸易协定。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我们要的是公平贸易。川普作为一名生意人，他相信应该重新评估美国和中国及东南亚所有的贸易协定，包括 TPP。他相信我们应和这些国家签署双边协议。我相信我们能朝这个方向进行。所有国家，不管是中国、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他们把自己国家放在优先，所以我要归功川普总统把美国放在优先。
Right now,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议题上，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朝鲜核危机。很多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得够多，在目前气氛之下，
美国应如何让中国在这个议题上提供更多的帮助？
More on this crisis.
Well, China, I believe, has much to gain from their cooperation. I'm not just concerned.
我相信和美国合作对中国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我不仅担心朝鲜的核能力和长城导弹，我也担心他们会向我们的对手和恐怖分子销售这些技术。所以中国和习近平主席应该对此感到担忧。我相信中国这次采取了比以往多的行动，但朝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我相信朝鲜没有中国无法存活下去。我相信当中国放远看，他们将看到朝鲜取得这些战略技术的负面影响，因此和我们进行全面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
You are a commissioner of Congress.
您也是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总的来说，您如何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
？U.S. and China.
Well, our relationship, as I said, we're strategic competitors. We have divergent views of.
我们的关系是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很多议题有不同的看法。包括生命、良心、自由、宗教自由、个人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人民珍惜的事物。美国有自己的缺点。当我和中国朋友或其他领导人谈话时，我不会用骄傲的态度说美国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电视充斥暴力画面，我们有种族问题、毒品问题，美国有自己的缺点。不过在我和中国朋友坦诚对话当中，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你们国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诚实讨论这些问题，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坦白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他们自己也承认，就是腐败。但是最受压迫的却是基督徒。我听到太多相关的消息了。我直接间接参与中国事务已经40年，他们到今天仍然受压迫。很多基督徒总的来说是很诚实的人，他们很正直，他们会是好的公民、好的员工，在社会和文化里都会扮演很好的角色。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压迫这些人，他们大部分人会是模范公民。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诚实评估。另外，我们也要尊重生命。中国目前男女儿童比例不均，未来将会造成很多人口问题。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现在是二孩政策，但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有很多负面效果，它将无法支持一个人口逐渐老化的社会。我相信中国内部也在进行反思。我们委员会一再听到年轻女孩被迫堕胎的悲剧，令人难过。另外，目前还有很多为自由发声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因此压迫人民的行为仍在继续，这让人十分难过。
您认为如果中国对您所提到的这些议题进行改善，长期来说美中关系是否也会因此得到改善呢？
Well, as I said, America has its problems too.
就像我说的，美国自己也有缺点，所以我不是要来指责中国，我坦诚面对我们的问题。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对美国人民来说很重要。当你尊重生命、宗教自由，就会赢得美国人民的尊重。因为他们珍惜生命，他们珍惜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他们珍惜发表言论的自由，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十分珍惜的权利。
中国新年即将来临，您有什么信息想传达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和亚洲的受众？
I have many wonderful friends in China.
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里也有好朋友，他们是很好的人。事实上，我几星期前才和一名使馆官员吃晚饭。我过去访问中国时，这位年轻人陪同我们。现在他来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任职，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我祝福他和所有中国人民。我是一名基督徒，所以我说，愿上帝祝福他们。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man Pittenger, for your time.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Yeah.
Oh.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南方是小龙虾的原产地，在路易斯安那州，小龙虾作为食物有数百年的历史，水煮小龙虾也是当地人经常挂在嘴边说的。然而什么是水煮小龙虾呢？在本期的走进美国中，我们现在就要为您来揭秘。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又叫做河流之州 The Bayou State， 而它的南部地区享有世界小龙虾之都的美誉 The Crawfish Capital of the World。 来到这里，你千万不能错过它的嘉年华会、音乐，还有啊，就是它的美食。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深入当地，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它的小龙虾文化。
每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似乎都有一些关于小龙虾的童年故事。
As a young boy, I chased a snake.
小时候，我沿着运河追一条蛇，因为它钻进我捕小龙虾的网子里，结果我摔进了又脏又臭的运河里，满身都是污泥，回家被我妈妈痛揍了一顿。
他是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长比利·农杰瑟。而小龙虾则是路易斯安那州官方公布的州甲壳食物。
小龙虾在本州的历史有几百年，目前已经是年营收超过$3亿的产业。很多有稻田的农民，小龙虾是他们额外的收入来源。他们在小龙虾季节将稻田灌水淹没来养殖小龙虾。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克氏圆螯虾 （Red Swamp Crawfish）。一种是白色的怀特河鳌虾 White River Crawfish， 而广受市场欢迎的小龙虾就是克氏圆鳌虾。
It's a sweeter tasting meat, you know.
它的肉质鲜甜，它的虾黄就是虾的内脏，更增添了克氏圆鳌虾的绝佳风味。它的甜味让怀特河鳌虾的肉感觉比较苦。
它是迈克尔·弗鲁热。是这间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所有人之一，目前有1600公顷的养殖及耕作的水稻田，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兼经销商之一。即便现在已经当上了老板，弗鲁热小时候却因为想吃小龙虾，偷偷翻墙进入邻居的养殖池塘捕捉。
We were having a big time,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we were catching crawfish out there by hand.
我们那时用手捉小龙虾，真是太爽太兴奋了。我们捉了半麻袋，大约有20-30磅，但池塘的主人突然出现，看见我们吓死了，赶紧由另一头跑掉。
水稻田与小龙虾的养殖有着紧密的关系，与中国相似，稻米也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主食之一。
We grow rice crop normally.
我们每年春天开始种植水稻。夏季开始时，我们将小龙虾、青虾放入水稻田。我们希望将公虾与母虾的数量比例控制好。如果当年是个丰收年，我们在11月到1月初就开始收获小龙虾。
这就是插入水稻田的小龙虾网。在小龙虾收获时节，水稻田上星罗棋布的都是小龙虾网，而工人们开着这种水陆两用、有个大轮子的船，每天收成网子里的小龙虾。然后再将空网添加鱼饵放回田中。艾德·吉德里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运营经理。
网子的原理就是让小龙虾钻进来吃里面的鱼饵，然后再自由地钻出去。它们慢慢长大，最后一次钻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This is all, you know, good.
像是这种大小的小龙虾是最好的，是大家在小龙虾季节最想吃的。
被当作饵的是飞海雕，而淡水鱼种也可以。
They're the cleaners, you know, they eat everything.
小龙虾像是清道夫，什么都吃。在稻田里有什么剩下的，他们会把它清干净。
刚捕获的小龙虾在经过清水冲洗之后，会被分装到一个30磅重的袋子，然后运送到客户的手中。在路易斯安那州，听到人们说水煮小龙虾 crawfish boil 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个词代表的不仅仅是食物，而是关于家人以及朋友的聚会。
The traditional way to eat crawfish
传统的吃法是水煮小龙虾，就像大伙聚餐。
You know, everybody has a crawfish boil, and when you go,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煮小龙虾。当你去别的国家，你说我们上周末有个水煮小龙虾，别人会问你那是什么？是个活动吗？其实啊，就是一伙人聚在一起，或者看美式足球，或者是生日派对，然后吃水煮小龙虾。我们说的水煮小龙虾代表一个活动，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懂的。
科迪·卡罗尔与妻子萨曼莎·卡罗尔是当地年轻一辈的明星厨师，也是两家餐厅的老板。辣虾人 Hot Tails 就是其中的一家。
My favorite food.
全世界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水煮小龙虾，全世界第二喜欢的就是小龙虾浓汤。
与其他人一样，小龙虾从小就伴随科迪·卡罗尔一起长大。
当我还在上学时，我和我的死党会先放置好小龙虾网，然后去上学。放学后，我们就开着四驱车来收获小龙虾。
每年的小龙虾季节，卡罗尔的餐厅可以卖掉8万磅的小龙虾。他们夫妇最拿手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特有、带着浓浓法式风味的卡金料理 ——Cajun cuisine。
Cajun。It's very vibrant. It's very bold.
卡金料理是充满生气的、大胆的、辛辣的。它强调长时间烹调，让味道慢慢渗进食材里。
瞧瞧这一大锅浸泡在红色汤汁里的小龙虾，感觉有些似曾相识。这跟中国的麻辣小龙虾马小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It's very similar to our style here.
马小跟我们的风格类似，这汤汁里混合了很多的新香料，多香果、香菜、芹菜。还有很多的辣椒和盐。
吃小龙虾是有诀窍的，辣虾人的厨师欧文霍尔就亲自为我们示范。
我们现在就来学一学怎么来吃小龙虾。Could you show me how to eat it?
Sure. Right here, we just take that crawfish.
我们这样双手拿着小龙虾，然后旋转虾的尾巴。
And then here, it's when we get that good yellow fat.
嗯哼，哇！
你看这里就是虾黄了，这虾黄多饱满。
Pinch the bottom of that tail, get a good pinch.
然后你捏紧虾尾，用嘴咬住上面露出来的虾仁儿，然后一拉。
Oh, there it is.
对，就是这样。
And then you take that head.
然后你这样拿着虾头，咬碎吸吮里边的汁。好味道都在这里。
水煮小龙虾是辣虾人餐厅的主打食物，论磅来卖，随餐附送玉米、马铃薯以及大蘑菇。你可以在店里吃，也可以外带回家。
半个水煮小龙虾最少也得150到200磅，因为你的很多伙伴会来。我来这儿吃饭，一定先吃3磅小龙虾，然后再点餐。
我以前有自己的餐厅，也卖水煮小龙虾，但我无法跟辣虾仁的小龙虾竞争，他们的有一种特殊风味，非常特别，别家无法比。
许多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家庭都可以在自家后院煮上这么一大锅30磅的小龙虾，虽然没有知名餐厅的秘制调料，但是现成的调味包在这里随处可得。制作水煮小龙虾除了要有个大锅之外，还有这个不能缺少的木桨，它号称是家中后院的勺子。波伊尔·德里斯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销售代表兼厨师。
这个木桨让你非常方便去搅拌，而木桨的前端可以伸进大锅的把手，这样你可以轻易掀起锅盖。
美国南方是克氏原螯虾的原产地，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小城布罗布里奇更有世界小龙虾首都的称号。因为生存及繁殖能力强，小龙虾如今已经分布到世界许多国家。 而许多地区把小龙虾当成是外来入侵物种。在中国，食用的小龙虾同样也是克氏原螯虾。
We do get a lot of visitors from China, especially along South Louisiana. So that's
很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到路易斯安那州南边，所以我应该思考一个以海鲜为主题的活动，一方面促销我们的海鲜，同时也加入中国的海鲜文化。
农杰瑟副州长最喜欢的是这道满是红色虾仁的小龙虾浇饭 ，crawfish étouffée。小龙虾是美食，它聚合了朋友与家人，再加上它本身的故事性。小龙虾个头虽小，其实影响可不小呢。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发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特雷西在这间牙医诊所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去年，他受到妹妹的启发，想到将自己的工作情景制作成网络视频，并取名为《周一牙科秀》。视频里面，特雷西和他的病人们一边借用软件对嘴假唱流行歌曲，一边即兴舞蹈，整个牙医诊所的气氛相当欢乐。迄今为止，这些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在全世界已经拥有了超过2500万的访问量。特雷西和他的团队都欣喜若狂。伦敦开了一所奇特的狗狗瑜伽工作室，大家把它简称为狗瑜伽。这项不同于传统的瑜伽运动是借助狗狗身上的自然愈合能力以及平和谦卑的秉性，从而达到疗愈的效果。当然，这也是一次很好的跟狗狗互动的机会。狗年里做狗瑜伽一点都不违和，狗瑜伽已经从美国迅速流传到了世界各地。近日，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空中索道开通了，它悬挂于阿联酋拉斯海马的最高峰杰贝尔贾伊斯山上，全长2.8公里。爱好刺激的体验者们会被挂在绳索上，在海拔1680米的高空中，以每小时120到150公里的速度滑行。据称，该项目每天可接纳200名游客，每年可容纳10万的客流量。虽然对体验者们没有年龄限制，但要求体重在45到150千克之间，身高不低于120厘米。杰贝尔贾伊斯空中飞索已将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旗舰项目之一。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刚刚出炉的一份报告指，中国可能会抢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对台湾发动突袭，还说中国可能会在攻台之前暗杀美国领导人。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批评这份报告是极致惊悚，是在写科幻小说。海峡论坛将邀请来宾针对这段引发热烈讨论的战略报告以及即将在台湾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进行深入分析，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2月24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